主啊，这不仅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是从内心对你的呼求，主啊，我们愿意你来，我们愿意你快快的来。哦，圣灵与他教会同声的说，主啊，愿你来，快快的来，好叫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与你面对面，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永恒的心当中能够与你同在，与你同行。哦，主站再来以前，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哦，让我们在地上成为光，成为盐，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日子，把这个你的宝贵的福音带给我们四周人，好叫我们就看见每一个行每一个业，哦，每一个环境都要被你的福音来改变，都要成为你福音的蒙福的一群。愿主你再次在你的教会做成要做工作，主，我们看见你在做工，而且我们看见你大大的做工，而且我们看见你快快的做工，所以主，我们也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愿主在我们的等候当中，主你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哦，在我们的等候当中，你的手扶持我们，引领我们，在我们的等候当中，你托住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做成要做的工作，来荣耀你的名，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再次的把心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是的，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借着你的话语水和道来洁净的教会，预备你的教会，好像一个心腹一样等候你自己的再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来，我们来再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看第七章的最后这一段，大卫祷告的。我们说从这个15-18节里面开始讲到，就大卫他的献上祷告，献上他的感谢，因为神在上的工作。那完了以后呢，大卫也献上他的祷告，向他感谢和赞美，因为神在他国家以色列的工作，在过去所看见的，现在。那这时候呢，从25节一直到末了，大卫第三个祷告就是要为神的信实献上他的感谢和赞美。这个比较是讲到将来，前面一段是讲到过去跟现在，对大卫的个人，对大卫的这个所带领的国家以色列。那么从25节到29节讲到是将来是讲到这个神在这个大卫的家以色列家所要成就的工作。我们现在读一下25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
直到永远，
照你所说而行，
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
说万军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以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
好，我们就到这里。这段经文我想从大卫的角度来感谢神，或是因为神所做的工作他所产生的一个感恩或是一个呼求，甚至从我讲是一个应，就是说这神的应许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今年我们说是颂赞年，为什么要颂赞？颂赞这个当时我们就颂赞了，但是这个字也叫做 blessing 所以神，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蒙福，所以呢神也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要颂赞他，所以跟我们一起得着神福祝福的人也要颂赞他。那这个是整个的今年呢颂赞人一个主要的观念。所以呢圣经里面用到这个字叫做颂赞，跟蒙福或祝福，这是 同一个字可以用的，甚至我们可以用这个颂赞他，这个 Bless is the name of the Lord， 就是我们一方面颂赞他，我们一方面好像也是在从这个字的角度，为什么我们要颂赞你神呢？是因为你赐福了给我们，甚至你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那这边呢也是讲同样的话。那我想呢这边第一个，我们再回过头来，这段经文，大卫的经文一直提到这个字，叫万军之耶和华，用我们的话叫做 Almighty God， 就是万军之耶和华。那 Almighty 这个字我已经提过了一下，不过我再稍微提一下，然后我们说他怎么 Almighty， 就万军之耶和华。 Almighty 这个字的意思本身就是说，好像两个国家，当我这个小的国家对着这个大的国家，对他的王要对这个国家说你是 Almighty， 基本上是一个立约。是什么？第一个，我承认你比我大，我承认你比我强，我承认你各方面都比我好，可以从这个角度。然后呢，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认识他，认识就比较起来他比我强比我大。那第二个，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来保护我，你要来看顾我，我已经这个你本来就这样的，因为比我大比我强。那第三个，我也要向你表明我的忠心，所以我会每年会有个进贡啊，用我们现在的了解叫进贡啊，就是进贡，但是你在我上做的比我给你的这个多太多了。别人来打我的时候，你就来帮助我征战哦，我有这个所谓天灾人祸的时候，你就来救济我。但是呢，我每年只是表明我对你的忠心，所以叫做有个进贡。用这个观念用在神跟他的百姓，第一个我们要承认神比我们大太多，叫 Almighty。 但是这个观众哦，神啊，你大就你大吧，你大你就做你的大好了。那么第二个产生结果，神啊，你一定要看顾我，保守我，所以我向常你呼求，向你这个呼救的时候，你要来帮助我。那第三个，为什么他一定要来帮助我？凭什么我不听他？我在他面前常常是捣蛋，这样说好了。他要帮助我吗？没有。神啊，我是靠你的，我是依靠，我是顺服你。所以每就是说，在我生活都要献上，都要献祭，或者献上一个感恩的祭，或者献上一个，甚至我得罪他，献上一个赎罪祭，还有献上一个我们常用的话叫做平安祭，或是叫做的这个叫做 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一个相交，一个 communion。所以呢，这是基本上。当我们讲到 Almighty God 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一个基本的观念啊，就是我们跟神不是我们这样喊喊就算，最少我们有这个一个的了解在里面啊。这是从人的这个角度能够了解的啊。我是一个小国，我是一个小王，那我旁边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君王，那我跟他怎么建立一个关系？基本上是用这个了解放在我们与神的这个面。第一个，神比我们大太多了。所以第二个，我们需要他的帮助。那凭什么？不是我们将功这个所谓积功的，那还是借着我们在面前的线上代表我们对他的忠心啊，就这一个观。那这边呢讲到呢，为什么大卫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那讲讲这是一个观念吗？大卫从几个 term 来看到一件事情。第一个，请看呢这个第26节，这边说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第一个，他是掌管，用这话治理就掌管，治理的当中有神的计划，治理的当中对每一个事情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所以在治理的当中对神这个底下的这一群人，就是你我，不仅是你个人，也对我们这群人。我还是说昨天我们在另外一个教会在新竹，真的，我从第一个角度，从一个角度，我根本不认识这班人。如果我们能够凑在一起，而且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要相信这是神的工作。从某角度，我也不认得你们，你也不认得我。今天我们能够凑在一起，而且我在这边待了20年，你可能待的比我更久，你觉得这是偶然事情吗？所以在神在你我身上，你一定要常寻求，就是一个神啊，你的治理。意思说什么叫治理？大家做都知道，就是这个你是做个老板的，如果什么你要把底下你的部门治理好，就是把对的人在对的时间把它放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叫治理啊。 不对你就要调来调去啊，不对的时候你就要做整合了，不对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要刹车，可能要带着整个部队往前冲啊。所以治理的整个就是合在一起，每个人发挥他的功能，而且能够完成一个所谓的神对我们这一团的人，这群人他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我真相信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我们的小组也不见得一样，但是我们也不说每个教会都一样，因为本来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神在我们上每个人都有他带，每个教会都有他的一个方向，但是凑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城市的合一跟城市的转化是分不开的。不过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合一就是还不，就是说就是不够这个扎根啊，或者说不够扎实，看这样说。因为我们谈很多合一者都谈到自己的需要困难，当然这个我们需要了解，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或许说我们那份比较明显，所以怎么贡献出来。那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一个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在这个城市里面放上他那份，你就知道，你就会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在我们的当中，你看见整个的城市，你看到整个的教会，你看到整个的职场，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治理，那底下呢，你用到另外一个字，在26节后面，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这边所用，这可以说大卫这个支派，这个家不仅是讲他这个家，是讲他的这个支派，或讲他这个 dynasty， 那再说他的国是永远长存。换句话说，大卫选刚刚我提了一下，这边用个字叫做坚立。坚立的意思是让他更加的强壮 ，strengthen， 就更加的强壮。那回过头，既然这样，我就把后面那句话：“我必为你建立家室。”还有一个字叫做“建立”，没有的变成有，小的变成大，这叫成长了。建立，把它 build up， 把它建起来。不仅这样，在整个的建立当中，神还做一件事情，叫做让他能够建立。其实这两个字，这两个没有说太大的分别。不过既然是用两个不同的词，所以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建立，小的变大，把它抚养长大等等。但是同时，你要让他建立起来，坚强起来。建立有几个，坚强有几个，当然是如果 physically 就让他这个身体健壮。还有另外一个，你不能够让你的孩子只是身体很健壮。另外一个这个建立是什么？需要有才干啊，需要有知识啊，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处理事情的智慧啊。所以在建立的当中啊，这个让他强壮起来的当中，你需要知道这个人身心灵相对的，当你带一个教会的时候，你需要知道这个教会不是大大大而已，到底这个教会到底他的能力有没有，他的智慧有没有，他的成熟不成熟，他的所谓的做工服侍主的技巧，比如说个人布道，可能你做见证，可能到医院到监狱去探访。最近一直有人跟我说，现在监狱很大的复兴哦，只是各位没有做太多监狱工作，一群群人信主哦，在监狱里面。当然我还是说，在医院当信主，在医院当信主，在我们教会当信主，跑到大安公园当信主都很好。不过这一阵我最有负担是说，不是很多人而已，需要带门徒，不是一群人只是信徒而已。哎呀，感谢主，我带多少人决志，带多少，我要问的是这些决志有没有像耶稣，什么做门徒。所以上个礼拜天，前个礼拜我讲什么做门徒。门徒基本上这个字就是跟随者，叫 follower。这个字另外一个意思就 learner， 就学习的意思。你跟一个人，你跟一个人跟着他跑，跟一个人学，到最后结果是什么？你就像那个人嘛。你是耶稣的跟随者，如果你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所以一个人跟着耶稣以后，最后的就像耶稣啊。一个人说我学，在教会学装备课程，学这个学那个学，最后你要像什么？要像耶稣啊。所以不然我讲了一年呢，什么叫命定？命定就是你像耶稣啊。这个想都不用想，猜都不用猜。不过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是不一样，叫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不一样的。你是做医生的，你是做这个金融界的，你是做这个政治界的，你是做军人的。那每个人的计划是不一样，这个叫做神的旨意。从一个角度上，我已经提了好多，从一个神学角度上，这个叫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产生一个叫做神的旨意。 跟神的命定是两回事，但是因为都发生在你的身上，命定跟旨意另外都是出于神，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搞乱。神的命定就是让我们向主耶稣基督。再说你一定要读罗马书第八章，你就知道整个圣灵的工作帮助你，就让你能够向主耶稣基督。那祷告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神呼召你是走在金融界，在整个过程的里面，你应该在金融界能够越来越发挥你的影响力，你会越来越成熟。所以在整个当中，所以讲到神的旨意，第一个就是神，你要知道神的计划。哦，原来神带领我这一生应该是在金融界里面发，或是在医药界来发展做医生，那我就要在那边努力的学习，让我们更加的有这个影响力，更加的问主。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起起伏伏哦，这个叫做神的安排。计划当中有一个叫做神的安排，因为有时候你会很顺，有时候很不顺，有时候在这是学习的时候啊，你做学生在大学，你这是学医的，不，有时候你是做操练的时候，就你出来要做 practice， 你要做实习医生了，你就要做，然后过一阵子你要去进修了，这起起伏伏，高高低低，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每一个不同阶段里面，你我需要学习就寻求神，所以我们常说你要寻求神的旨意，你要听见神告诉你说。当你怎么知道已经摸着神的旨意？我再说第四个事情发生了，寻求第三、第四个，你就看到神给你开路，给你开门，就丰丰富富。你不要挂虑，不要担忧。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一无挂虑，这个只是讲讲说说的话，真是神讲的难听点，神在真在有点人在玩我们。但是神不是，他叫你不要有挂虑，就一定你不会有挂虑。那你挂虑干什么？在心理学告诉我们。我读了一些东西，一个人去找这个心科医生看了，然后问他真正的这个有，他说 85%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是自己吓自己。所以你躺在那边呢，给他一个钟头，他也不讲话，他听你讲话，你完以后还给他200块美金。然后呢，剩下 15%， 15% 当中有 10% 是你花点精神花点功夫，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只剩下多少？还有5%，5%老实说是你处理不来，这只有神可以帮助你。不过倒过来，你一生当中90%都不是问题，但你一生当中，我一生呢，就给这90%的问题搞得我们什么都不要做。那这不是我这一番，我是看人心里的这个报告，怎么处理这个所谓的 worry。所以圣经说，你将一无挂虑。圣经说你不要忧虑，不要为吃的忧虑什么，不要为吃这个穿的忧虑什么，讲的这个再清楚不过了、啊、这个插这个滑这个草也不纺也不织，我是学纺织，它穿的比所罗门更漂亮，这些空中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但是神还养活它。所以我要讲这一大堆在这里，神这边所说会建立你从小变大，从无变有，在整个过程里面，神继续的 strengthen you， 就是加添你的力量，这边叫建立，不仅你的整个身体，而且包括你整个的生命，你会慢慢的有学习，慢慢的越来越健壮，在这一个行业里面，那干什么？被神使用啊，神要做治理的工作啊。所以你看看万军之耶和华这个 term，从这个词的这个解释我已经解释过，但不说这个很抽象，是运用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来到这个地上是你自己跑下来的吗？若不是神预备，我们也来不了这个地上。如果神不是预备我们这样的父母，我们也不会到今天，不是这样吗？所以你担心什么？是你生出来就知道你怎么谋生呢？生出来呢，那这段时间连吃东西都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是谁把我们养大 ？OK， 慢慢长大了，然后开始是谁让我们这个人更加的成熟，或者用什么更加的被建立，更加越来越有能力，或者越有才干？神我们预备啊。第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读纺织。没想到纺织对我来讲是很适合，因为我不是有学问的人，从来没想我会到美国去读书的。神就借着，从来我没想到会做传道人，从来没有想到做个传道人，今天还负责比较多的工作。神会建立你，你怕什么？你带着。剩下一个事情，你一定要问的，不断在询问， 到底神啊，你走这段你要把你的旨意是什么？第二个，这段的发生的时间这个事情，你要我学习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这个叫什么？就接受神的治理啊，接受神在你我身上安排。其实，在公司做事也是这样子啊，在你的部门做事，在你的家中也是这样啊。一个人如果是一个走在神性的人，他怎么会一片混乱呢？他怎么会不知道为什么这为什么？这对我来讲啊，这个你要听得懂，否则你问我在夸口。知道神的旨意是一个最容易的事，最简单的事。知道神的旨意，而且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凡事都会亨通，凡事都顺利。这圣经说的，凡喜爱耶和华律法，真变为有福。哦，这个人是凡他所都亨通，为什么？因为他走在神的旨意。所以相对的，我说我不是说你啊，免得又产生误会。如果不亨通的话，因为我没有走在神旨意里面，就这么简单。所以因为不亨通，因为我没有走在神旨意里面。如果走在神，人不见得一定明白哦，人不见得一定认为你是成功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成功的。不过他说成了，他没有说完了。他实际上最后要说成了，在神的手中是被神使用，所以这一生走过来多么丰富，多么的有把握，在于我们神带领我们，建造我们，神加添我们的力量，让神继续带领我们，成为一个神可用的人。那这就带出第二点来，单单这五节经文，大卫讲了，称呼他自己在什么面？他称呼他自己是谁？他用这是叫仆人。他是真的，虽然他是王，不过他是说我仆人。耶和华马上就讲仆人，仆人的家，仆人仆人。仆人的一个最重要的 key 是什么？就是听见主人的声音。仆人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明白主人的心意。所以第二个很清楚，这边所说的，你所说照你所说的而行，这是25节面。神啊，照你的话来行，不要照我的话。主耶稣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神的哦，照神的我也愿意啊，但我不照神的话。底下这句话，因你启示你的仆人，27节。启示这个字不要弄得太玄。我们启示以为啊，突然啊，这个突然来个东西感动。启示这个字的意思说，把掩住的耳朵打开，这个叫启示；把蒙着的眼睛拍子挪开，这个叫启示；把一个罐子的盖子打开，这个叫启示。换句话说，声音本来就在那里，事情本来在那里，罐子里面的东西本来在里面，不要猜，不需要你去猜，不需要你去找。只是有没有那个盖子打开就是启示，就那个盖子打开。什么叫奥秘？奥秘就盖子盖住，那个叫奥秘。这个字的意思就这样。什么叫奥秘？奥秘不是很玄，奥秘说现在你看不见，你不明白，因为盖住了，因为挡住了。所以启示跟奥秘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东西都在那面。所以保罗说神给他的奥秘，讲以弗所书，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的人这些信主都要成为一体。所以就是上个月我们在弄这个叫做成为一个新人，这个心意在神创世以前就已经安排了，本来就有。所以这时候只是对保罗打开，保罗就向我们打开就是。那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如果你要做一个走在神性的人，一个蒙福的人，这是最后的结论。你我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个礼拜天讲，去不是随便去，你要听见神告诉你去哪里，去那边干什么，做什么。甚至你去的时候，我常说每一次我讲到就是，亲爱天父，我现在奉主耶稣命求你借着圣灵把弟兄姊妹的需要向我打开，让我知道怎么对他们讲道。虽然礼拜天我要讲三堂，大纲是一样，经文是一样，主要内容一样，不过每个人说有，甚至我牧师，我听你讲三堂都不一样。当然，如果是这个变成教会的人数增长就不太好了，都是一个人算三次。不过打过来，像黄杰牧师，你的大还没出门的时候，从嘉音电台听一次他说的啊， 他是每天这样我也不想。然后参加第二堂他就会听一次，有时候他愿意回家再听一次。他说因为我越听我就越知道你在讲什么。那不是我讲到说我多么了不起这么好。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你有个渴慕的心，神就乐意把他心向打开。所以我认为很重要的，去不是去，不是只凭你热心。常常更糟糕是我去如果神没有带你，但你一翻了以后一想呢，哦，这是神的带领。为什么？因为圣经这样说，要解经要对啊，连解经都不对，那怎么能够听见主的声？不祷告更要紧的是说，神是一位向你乐意向你说话的神，神是乐意内是那位乐意把，不是叫你猜谜，不是说谜。所以主耶稣啊就讲到，所以门徒问他，为什么你每次喜欢用这个比喻来讲？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讲天国道都用比喻来讲。主耶稣回答，比喻是对那些不信人来说的，对信人说我就不用比喻了。你回到看看主耶稣讲话，换句话说，神的道没有一样是玄的，没一样是空的，连小孩子都听得懂，圣经说的，只是看你要不要听就是。你要不要听是在于一点，你愿意做个奴仆吗？甚至你想的跟神的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愿意跟像主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你愿意吗？我再说不是说你，这是我做传道到今天还在学的功课。哪一样事情发生没有我的意思？当然有，每样事情发生他跟我讲就我就有我的想法，有个事情告诉我我就有个想法，然后在神面前哦，我要学习祷告，后来发现神说我的看法跟你们看法不一样，那你怎么办？神啊，我已经祷告很久了，你总要、哦、我听你十次，就九十次有九次听你，有一次总要听听我的吧。神说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你就发现这边讲，所以这边一直讲这句话。然后呢，大卫的这个他听见神讲话，他就照神的话去做，照神的话去做以后，他发现事情就发生了。再说他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他照着神的心意，然后他就看见事情发生。这会带出一个什么呢？带出在神面前的祷告越来越有把握。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求。什么叫大胆？这句话在原来文字用的，如果你查这个字，有点这个大胆这个字有点命令式。换句话说，不能够这样翻译啊，不然的话这个次序乱。从口气来讲，有点大卫向神命令，我就向你这样的祈求。那当然是有这个口气，但是绝对大卫不是在命令神。这只是讲到一个人的祷告，他的 confidence。怎么知道神一定垂听祷告？因为你照着神心祷告，照着神的应许祷告，神就一定要垂听。所以从某程度大卫多有信心啊，到一个程度好像可以命令神一样。今天我们想来想去、哦、牧师这不是神的心意、哦、找个先知啊，这不是神的心意。难道我们一生都是在这样晃来晃去里面，好像我们明天干什么我都不晓得。整个的圣经特别单从大卫这个人来讲，他有把握到程度，好像神啊，你一定要实现你对我的应许，你一定要实现，这有点命令式哎。但你可以翻译过来，就是一个所谓的把握。神啊，你告诉我的，你向我启示的，你必定要实现，或者讲的比较温柔点，你必定会实现。但不问你用哪一个词，这是有个把握的祷告。不见得这时候那个细节是怎么样，也不见得是否这个事情就会马上就发生，但神的应许在你的身上一定会发生。我很感谢主，我知道我很软弱，我很贫穷，我这个不是跟你们在那边唱高调，按我的自己看我自己。但是当有一次有一个先知告诉我，弟兄你不要挂虑，因为以前我们在保守这个阵营的里面，现在进到所谓灵恩，他说弟兄你不要担心你会在哪一个 camp 哪一个阵营，一个叫做福音派的保守派，一个叫做灵恩派。他 brother 他两个先知我们不提过，还是他中间有一段话，弟兄你不需要担心你在哪一个 camp， 你在哪一个 camp， 神都会祝福你。然后底下用一句话，神都会让你 multiply， 让你扩张。那是1989年的预言，到现在，所以我从来不会担心。另外一方面是圣经说的，神会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然后先知又对我再次的肯定，怕我听不懂，神怕我听不懂，神怕我听了以后还是用头脑来接受。所以当先知讲了我一些里面挣扎矛盾的时候，所以他也很强。所以弟兄，从现在开始你要做一个 proclaimer， 宣告，宣告神的事情要发生，不要再做一个 politician， 不要再做一个政客。我们传道人也蛮会做政客的，讨好这个喜悦，讨那个喜悦等等等等，不要再做神的话。所以最后讲说 Just do what's in your heart， 不要在那边想来想去。神的话加上一些的先知，如果是这神的仆人看你软弱不能够连，神就派这人来帮助你，坚固你的信心。请问你要挂虑吗？请问你要挂虑？我不晓得各位啊，如果从三年前就跟我们在一起这个六八班，我想大概没有人会想到今天，以前我们大概一般人都不到这边。那我不担心，不是说我不希望他成长，不是我不希望你们多来多一点的，不是这个意思。这已经不是我的想法，不是我的挂虑，我们就这样往前走啊。所以我意思是说，那最后一个神的话，或是神的后面神的话就产生应许，神的应许就再出祝福。三个事情，只要神对你说话，你抓住了，相信了，这就成为应许。因为神讲话的时候神还没发生，所以应许的意思是一定会发生，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生。这个叫做 hope， 这个叫做盼望，但是完全是出于神的应许。什么叫神的应许？神讲话，神不讲话的话，你无从用信心的。我不这样说吗？如果我跟张继军，我们更不熟，他直接邀我来讲，我讲了一半以后，我说弟兄啊，你是谁？名字我叫不出。不过完以后，我有个感动，要带你去吃饭。哦，那后面半个钟头，他就不要听我讲，他马上就在想了，因为他要用信心啊。为什么欧牧师跟我们不熟？为什么聚完会要带，不带你们，只带他？是不是欧牧师没有饭钱吃饭呢？把我带去，然后是要他出钱？欧牧师是何许人？他有钱吗？他讲话算数吗？还有，是不是欧牧师有什么事希望我帮，要帮忙？你看呢、啊？我一讲话，这个人就马上要用信心。第一个，你要肯定我讲的话，才能够抓住神的话，这就产生一个结果。OK， 他想完以后，他听完以后，他觉得没关系，反正就这么一次。如果给欧牧师骗你骗一次而已啊，无所谓。那他又回过来又安心的听我讲话，讲道，对不对？那完以后他开开心说，讲完以后我们就去吃饭去了。如果神不讲话的话，你永远无从用信心。神跟你讲话了，你抓住神的话，这个叫做应许。神的话不再是一个话，只是一个应许，叫 promise。 对，神的话产生神的 promise，你抓住神的话，产生一个信心。信心这个字在圣经用，不只用心，讲得更白一点，叫做用 hope， 不是用 wish， 就是盼望。患难生忍耐，人生好像到最后，真盼望，盼望并不至于羞愧。有没有听过这句？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为什么不至于？因为神的应许永远都是 blessing。 这边讲了好几次赐福赐福赐福福福福。大卫对于神的工作在他身上，在他家族甚至他的国家，他非常清楚。从一个牧羊人，甚至是兄弟当中最不起眼，成为一个君王。所以神在建立他的家室，然后在整个过程里面有顺的时候，有利的时候，打这个割裂啊，有阵子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后来又被扫罗追逐，有高有低的时候， 是神人生不断安排，整个安排结果是让他能够更加的被坚固被坚立。也所以大卫心他的 heart 已经预备好，他的才干也预备好，神就可以用他透过他来治理以色列国。神会用。常有些的弟兄姊妹在问我，牧师我要学这个要装备这个，那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将来做传道人。那我相信这个装备是必须的。所罗门王求智慧，但神把他不求的叫做他的需要都给他，尊贵啦、财富啦、寿命啊都给他，这两样是不可少，不还是要把这个次序弄好弄对。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神已经旨意是让你成为金融界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你是否能够走得上去，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得意，不顺的时候没有神的扶持，太顺的时候你跌倒也跌得蛮厉害的。完了以后如果在逆境的当中你也会失望丧胆，神啊我大概我走不上去，这时候你要寻求神的带领，当神与你同在走与你同工同行，你突然发现神为你预备一切的需要。所以这个 providence 这个字讲到神的智慧，也讲到神的预备，查查那个中文字典用这个字叫天道天理天命，也讲到神的预备。所以这个 providence 这个字啊，这旨意这个字是很丰富，你可以把它归纳起来，刚我提了一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的路也应该是我们的路，大卫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在预表，我们是承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生命。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不，这是神在你身上及你我身上拯救我们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这个样式，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在这个地上建立神的国度。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说话到时候大卫现在还没有软弱，说没有说怎么软弱了，可能有些的软弱，但起码还没有。不过这时候他真是成为一个合乎神性的人，因为他一直寻求神性，而且走在神性的当中。求主的恩待我们，当我们一天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反复思想转经文，你就发现万军之耶和华，你在呼求他的时候，他对你而言他是怎么样一位神。那第二个，相对你对的态度是什么？是一个仆人呢，还是命令他，神啊你要给我这个，神啊你要为我做这个，神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还是你成为一个仆人。然后在整个仆人的当中，然后就看见有几样事情发生，你从没有变成有，你从软弱变成刚强，最后你从还没有在神的手中被他使用，你就慢慢发现他越来越多的使用你，你就越明白他心意，你越照心就说神在你身上，在你的办公室，对整个办公室，包括你的同仁，还是在你的家族里面，你会发现神所预备带每一样事情都是应许，然后带出来每样事情都是祝福。你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呢，也是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人生。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刚刚所领受的这个一起来开口祷告求主继续的鼓励安慰提升我们，当然有些东西我们需要调整，求主到底我们是否真的成为一个像大卫这样一个仆人。五节经文跟神讲话只讲了六次仆人。我想这是一个，当然他讲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他到今天有这些东西或者成为这样一个人都是神的恩典了，今天被神使用也是神的恩典了，没什么可以夸口。他很感谢主的，他一生蒙福，他一生也可能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这位赐福的神总是用他的话语来坚固他，而且把他带到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的里面。我们看过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线上父上所成就这些工作，主啊，继续帮助啊，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哦，让我们一起能够走在新的当中，主啊，恩高我们，恩待我们， 主啊，让我们的信心坚固，让我们走在心的当中。哦，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完全，让我们走在你的心当中。哦，圣灵啊，帮助啊，帮助啊，哎，帮助我的弟兄姊妹。哦，主啊，你的灵也帮助你的教会，让教会不仅能够接着你的帮助，圣灵能够明白着，让我们一起走进你的哦这个信的当中。主啊，带领人教会，带领的教会向前，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啊，等一下我们点时间，若弟兄姊妹在刚所领受里面有一些的感动的，你可以带我们做简单的祷告。